研究生 Talk 第二季，每集节目会找朋友一起来聊聊书，聊聊旅游，分享最近在研究的事情，也谈谈人生。今天的研究生 talk 呢，非常非常久没有录音了，应该是久违大概几个月。那我今天想录音是因为呢，我在前几个礼拜吃饭的时候碰到我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他是一个战地记者。战地记者这个词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神奇，你一般看到战地记者这四个字应该都是在什么 BBC 啦 CNN 啊才会出现哦。你应该很难想象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就在台湾，就有人真的跑到像叙利亚或是伊拉克这种地方里面去采访战争哦，大家在打仗，他在旁边报道，所以我就非常非常不要脸的就当场邀请他说，能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录一集哦，聊一下在这些战地里面的故事哦，因为据我所知道，台湾应该没有人去那边采访过。
更早期一点，有前辈有到过像加萨走廊或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区。但是从叙利亚内战以来，然后中东的近期这几年茉莉花革命之后，各国的内战以后似乎是没有。
OK，
更早之前就波斯湾战争嘛，那还是有前辈是到那边去采访的。
好，因为我刚还没有介绍他是谁，我就丢话题给他了。所以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三立的《消失的国界》的战地记者彭光伟。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过我自己不会定位我自己是战地记者啦，
反正我定位的、啊。
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心目中认为的战地记者，就是你需要长时间，而且几乎是驻点，或是你的重要任务、首要任务就是采访战地工作。战地我们是可以自己规划进去，而且能进得去，我就会想办法进去。只是我不会 always 做战地新闻，所以我不会一直把战地记者这个名字挂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觉得好像还不符合这样的。
哦，我知道你意思，我知道你意思，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今天聊天的这一个小时，你就是
好。
等一下出了录音室之后，你就可以去当那个在路边买美而美，然后每天走到公司上班的记者。
对, 對，
但我们今天你就是战地记者，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家会对于这个词感到非常的陌生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会有一个印象说，好像哪里有一个战地记者，因为我知道像在日本，就很多那种独立记者。我在看 NHK 的时候，一个就住在那个地方的日本人，
对，
然后每天在报道，
是，
所以台湾现在没有人是扮演这种角色。
台湾就我所知，有一些独立记者，他们会选择一些比较挑战性高的国家，或是有人的确是想要用独立记者身份去采访这些高难度的国家，可是真的很少。我现在大概能想到的也就是一两位，那再加上我自己喜好比较特殊一点，就三不五时发现哪里开始有冲突之后，我就想办法想要进去这样子，所以在台湾的确是不常见，跟国外比起来啦，相对是比较少一点的。
Okay. 所以你去那边，你会碰到一些外国的记者在跟你做一样的事情。
就我这几次过去采访的经验来讲，我只有在伊拉克前线的时候有碰过两位外媒的同业。对，我记得是法新社，一个是法新社，一个是 National Geography， 就是国家地理频道，他们好像是要在当地拍一些纪录片的东西。那当然我遇到他们是在战场相对前线的时候，准备要进去战区的时候，那跟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对，因为其实彼此都还有工作很忙，而且我们去一次战地，我们就会把行程排得非常紧，就不能让自己有一些休息的空间这样子。
你们这些记者真的是
欸，你都去到战地，你当然能拍就多拍，能问到多少人就尽量问、啊、
是是是。
对，
我还以为你是说要能到几个战场就要去几个战场。
我们是这样规划的，我们就是请当地的，我们叫 fixer， fixer 就是有点像是中间的协调人这样子。我请他尽量帮我安排任何前线可以去的地方都帮我拍进去。对，所以我们当时在2016年那个时候，在伊拉克政府要打 ISIS， 要把摩苏尔这个地方抢回来的时候，那个是围攻摩苏尔的行动算蛮大的。其他有一些地方已经被 ISIS 收回来，可是已经整个残破不堪的，我们也都很想要进去拍。所以基本上伊拉克那区的前线我们都去了。
你第一次去的战地是哪里？
比较长时间进去采访的就是叙利亚。我相信在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啊， 台湾应该还没有媒体进去过叙利亚。哦，我们算是第一个，而且是为了去采访他们的内战。而且当时 ISIS 已经崛起了，已经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一些行动，而且斩首行动在2014-15年的时候，其实国际媒体报道非常多。我们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进去的。
Okay.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要过去啊？是公司逼你去的吗？
哦，没有，我刚刚说了，我就是一个喜好比较特殊的人。我认为当记者，我自己当记者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前往战地去采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忘记我小时候是受到什么样的启发。我就觉得，第一个记者你要采访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你永远要在事件的第一线去采访，第一手报道。所以我最早是从国内的政治线跑起来的，后来转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之后，我开始接触大量的国际通讯社的新闻。我就在想，台湾为什么不能派一些记者到现场去呢？当然我们在实际职场上运作是知道，商业电视台它其实你要养一个特派记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它就要花非常多钱。你看台湾的电视台很多驻美特派都被一一的取消了，越来越少，就连驻美这种地方它的钱都要开始，这算什么 cost down 吗？对，然后你
用更有效率的运用，
对对 对, 對。然后你更何况你要养一个战地记者，在战地的话它的费用其实你不要以为那些国家是很，比如说你去叙利亚那种偏僻那么残破的国家费用一定很少，因为花费应该不会很多，但其实没有，我们去那边去采访一趟它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比我们去欧洲比我们去美国采访的费用都还要高。而且你要去 hire 当地的非常专业而且有门路的人，他们的寒假都是非常贵的。
大概多贵啊？可以讲一下。
我记得在伊拉克那一次他一天跟我们要了600块美金。
他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帮我们协调跟带我们进去各个地方。
所以说他要负责帮你们去跟军队的人沟通这件事。他是什么样背景的人啊？
我当时在伊拉克那个 officer 呢，他是曾经帮美军工作过。哦，对，他可能不是职业军人，可是他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协调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的人脉就变得非常多。我也不知道600块算贵不贵啦，只是对我们采访来讲去另外hire一个人，而且是以天计算，一天600块美金对商业电视台来讲算是蛮高的。
所以你当初是怎么样去说服你的电视台要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的？你是有写一个很完整的 proposal， 还是说你有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我觉得我还算幸运啦，因为我们节目反正就是一直做以国外采访为主。商业电视台的立场就是，第一个你做出来的东西要有收视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没有报道过的国家你去可能会效率或是价值会高一点，因为你没进去过嘛，你采访的东西怎么拍都是新的东西。
是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个议题太硬没有收视率然后又不够新的话，第三个你至少要能做出深度的东西，因为我们每年的 KPI 就是希望能够报一些新闻奖。那当然新闻奖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很努力很认真去做我们的国际新闻这一块的工作，而且我们做得够深度，当然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肯定这样子。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一开始你预算不能讲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讲说你一开始去几天，
像要去到战地这种地方我们都是先规划2个礼拜为主。
OK，
2个礼拜听起来很短啦，哎，我也不知道算不算长的时间。对我们来出国采访来讲，我们一般就是大概12天左右出国一趟，可是在比较难抵达的国家或是地区我们会想要把它拉长一点，然后带多一点内容回来。
OK，
所以那预算就会跟着增加，就我那时候的预算抓了50-60吧。
OK，所以你是一个人去？
没有，至少都会有我再加一位摄影记者。
摄影记者想去吗？
我没有问他们意愿。就是
你没有问他们意愿，
就是因为我之前固定的一位伙伴他其实也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如果他不愿意去他会主动说不要，所以如果他没有特别讲我就假设他是愿意的。
OK，
所以当我规划叙利亚他跟我去第一次之后，后面再去伊拉克再去也门这种地方我没有问他的意愿啊，就是反正我写了他就是要去这样子。
欸，你去叙利亚你第一次去你没有觉得很紧张吗？
欸，会，真的会，你就是会充满，你脑袋里面就会有各种假设跟想象。而且叙利亚我们原本是要规划从陆路进去，因为想要从旁边的国家进去的话需要 另外一个国家的签证嘛。
对，
所以那个签证我等了好久好久，我是透过我们的驻外单位驻约旦去申请了黎巴嫩签证，他说这个需要花一点时间。好，我们因为等，那叙利亚我其实从申请到叙利亚官方同意我们进去，说长不长，可是对我们采访来讲也是等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结果呢，我发现签证太难等，之后我决定就想办法，我就找朋友的朋友在杜拜开的叙利亚航空，因为叙利亚航空当时就只能从杜拜飞叙利亚，就是中东他们附近飞，所以我们就决定试试看买叙利亚航空的机票，最后是从杜拜飞进去的。那因为第一次去，你对里面是充满想象、未知跟想象，所以我们就在想，叙利亚航空当时还在打，有一些轰炸会不会被炸掉？要搭他们国内线的飞机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紧张。对，因为那个飞机也是非常旧型的飞机，
跟我们一般旅游航空买机票是不一样的概念哦。
对对对
，Skyscanner 买不到。
哎，买不到，不好意思，
官网也买不到。
对，而且你一定要透过当地人在中东买，你在台湾是没办法隔海买的。
可是你到了叙利亚，你就进得去吗？你这个签证是之前在台湾就申请的？
对，我是直接跟叙利亚官方申请的签证，因为我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一开始在第一时间，我不觉得他会同意，而且我不觉得他会回。就叙利亚这让我大吃一惊，就是写信过去之后大概不到一小时他就回信了吧。
一个小时吗？
我觉得叙利亚官方还蛮有效率的，就是使馆这一块。然后他当然回信就问你说你要干嘛，你为什么要去叙利亚，我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他我是记者，我是台湾的记者，我因为叙利亚内战打到现在似乎有一些停火协议要再协定了，我们很想进去看看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你没有想说那时候跟半岛电视台合作之类的？
合作就是请他们去拍吗？还是
没有啊？其实他带着你进去，里面应该不少半岛的记者吧？
我有想过跟一些外媒合作，可是我通常要去这种地方采访，我都是先尝试我有没有办法自己找到当地人。对，因为这样子比较不受牵制，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跟比较熟悉当地的人的协议建议，
是是，
让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哪里采访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去叙利亚的时候，大使馆马上就给了你签证之后？
对，叙利亚大使馆。
大使馆吗？签证
他是回复很快，可是等到签证下来也是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哦，对。
然后签证下来之后，
我是等签证下来之后，我就立刻开始找人帮我买叙利亚航空的机票。叙利亚航空他不会看你的签证，他就是你买了你飞得过去随便你啊。
对啦，只会到柜台的时候才会看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到了柜台，你过去之后，航班上面很多人吗？杜拜到叙利亚
没有坐满，我印象中好像是三排三排的飞机。
OK，
对，可是没有
737之类的。嗯，然后你抵达之后，你有很顺利的就入境吗？因为你拿到签证，不见得进得去嘛，应该都会有这种心理准备吧？
对，有想过，可是叙利亚反正这一趟，除了前面等待的波折比较长之外，一签证拿到到当地之后，整个我觉得都还蛮算顺利的。在海关他也不会多问你，他就是看到你的签证有护照他就让你进去了，所以没有花太多时间。
你在那边都住哪里？
他们还是有旅馆可以
还是有吗？
对对对对，我们去大马士革嘛，像去战地采访我们一定选相对安全的旅馆来住，也许它会贵一点，可是我们一定要它有 security 检查 security check 比较严格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住在当地最大的饭店，不是最豪华的，可是就是相对大的，
不是什么那种国际连锁饭店，什么万豪啦、希尔顿，
没有欸，他那边最好的应该就是四季吧。
哦，四季还不够好是不是？
对，很好啊，就是四季是最好的，啊，可是我没有住到四季那种，那个等级，我住到他们国内品牌，对，反正就大马士革饭店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会有人带着你到战地，是怎么带啊？
叙利亚很特别，就是我因为是官方申请，所以我找了我自己的一个 fixer， 他也是当地的一个媒体人，跟他谈好了价钱之后，他建议的点跟我想要去的点我都告诉他。
对，
然后另外官方也配了一个人全程跟着我们。叙利亚官方他就是想要知道你拍了什么东西，跟如果你在马路上开始往某一些比较敏感的建筑物拍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啊，这个方向不能拍，所以总统府不能拍，然后他们国防部不能拍这些建筑，对，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算是 被监视着，可是也因为有他们官方的人，所以我们要去哪里相对他去打个招呼，他去协调之后，他愿意让你拍的就会很容易。
所以你是跟着军队走吗？
在叙利亚不算。
OK，
在叙利亚不是，因为叙利亚我曾经跟他们申请说我想要跟着他们的军队到最前线去看他们的实际的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协调过后他们还是否决了，他们觉得太危险，对，他们没办法负担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在叙利亚我们没有办法到第一线去，我们只能到周边的城市，可能已经部队已经撤退了，现在还是一片废墟的这种状况，还有曾经被 ISIS 占领的一个城市，对，我们也去拍了，对，
OK OK。
可是到伊拉克之后，伊拉克我们就是透过关系，当然不是官方的关系，进到了最前线，就是跟着他们的警察部队去跑现场。听起来好弱，好像没什么。
对啊，因为你刚刚讲叙利亚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副叙利亚这个没什么，去叙利亚就是观光团，去叙利亚就是有导游，
观光团、
去叙利亚就是有人带着我走，去叙利亚我就是住四季旁边的没有那么好的饭店，就是听起来感觉好像是旅游的感觉。
没有，其实，在当地你行走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在叙利亚我们有一趟是要从荷姆斯到帕米尔，就是帕米尔城被列为世界遗产的一个城市，然后是被 ISIS 占领之后所有古迹都被破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前往的路上呢，因为车子的座位有限的关系，我跟摄影就分开坐、
OK
车，结果我摄影那台车的原本都是同一条路，结果到了一个岔路之后他们岔走了，然后就开了十几分钟，我完全看不到我的摄影车。你知道我们出去采访，我们文字跟摄影一定要
一起，
一定要随时在一起的、而且尤其是战地这种地方，我要知道它的安全性在哪里。结果在十几分钟我看不到他，我立刻跟我的 fixer 说，不行，你一定要把那台车叫回来，立刻给我叫回来，我必须马上看到他在我面前。因为其实在叙利亚，你说这些我们要去的城市，虽然比如说 ISIS 被撤走了，或是其他反叛军被撤走了，被打走了，可是他们很多地方是埋有地雷的，或是 ISIS 很习惯孤狼或是小群体的突袭，所以你开车开到一半，他可能突然冲出来，你根本不会知道，或是你可能反应不及，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采访的时候，他必须再透过层层关卡，他要确保整条路上是安全的，他才会让你去。所以那时候我请我的 fixer 叫他回来之后，他也是连抠了，像夺命连环抠这样子，把他好不容易看到一条岔路又把他岔回来，结果带我们的那一个人呢就冲上去骂那个司机，好精彩哦，对，我是听不懂骂什么，就是阿拉伯语这样，就把他疯狂噼里啪啦骂了一顿，对，
毕竟你负责在做整个领队的工作，你的摄影大哥应该比你还紧张吧？你讲的一副你很紧张样子，他应该快吓死了吧？
对啊，对，他后来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自己被载到哪里去了这样子。当下啦，当下我是真的吓死，我真的会很害怕，就是只要有一刻我的摄影不在我的视线范围里面，我就会觉得这样不行，因为那边不定时状况真的太多。
所以你这样子出去，你真的有跟军队走在一起的是去伊拉克，
伊拉克摩苏尔
跟军队走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啊？军队会怎么跟你说？他说你要跟那个下士一样听他的话这样吗？
在我们真正要进去他们的战区的时候，他在外围在入口处他就会再提醒你一次，就是说你真的要进去吗？因为他没办法负责我们的生命安全，就是如果你被枪打到或是你炸弹爆炸，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死掉了他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那其他的记者都说哦算了我回家好了，
你说其他记者是
对啊应该是吧，
我的摄影师没有表示任何反应，他们就要等我做决定啊，就反正现场就只有我做决定。可是我刚刚说的两位外媒呢，就是我们是一起往这个伊拉克在摩苏尔的相对前线的地方，可是他们在外围处就停下来了，本来以为说他们要跟我们一起进去看他们街头的巷战这样子，结果没有，他们就停在外面。对，后来我才跑了这几次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很多国际通讯社在战地的第一线的画面跟新闻，他们是可以透过跟当地人买
哦，
对， 因为当地人还是会有手机拍一些影片，或是有专门的，像我伊拉克带我们的那个 fixer， 他其实也有在做这个工作，专门带人到前线，他会帮忙拍一些东西。
OK，
所以如果你愿意跟他买，他会可以帮你拍一些东西出来。
那、啊、你干嘛还要进去？
可是你都已经到前线了，你怎么可能不进去呢？
不是啊，你进去不见得出得来。你有想过你进去出不来这件事吗？
伊拉克那一趟其实是我们有三个人，我跟两位摄影记者，就是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年轻人，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有一度有挣扎，我有问他们意见说，你们 O 不 OK 啊？你要不要进去？他们未置可否，当然就是看我啊，就是你觉得啊，就随便啊，就是看你呀。对，我后来想一想之后，不行，我们都已经来到这里，我们让他进去看一下啊。就跟他说好，我愿意。指挥官就告诉我们说，那你就要跟着我们，你不能脱队。指挥官说，我要随时看到你在我们的视线范围里面，所以他叫我们跑，我们就是跑。他叫我们进到屋子里面，我们就只能进到屋子里面。对
，OK。你现在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讲你人生当中你觉得最精彩的故事。那两个摄影记者，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应该把他们抓来了。搞不好他们讲的故事是我人生当中最想骂脏话的一刻，就是他居然说好。
可是你知道会愿意去这种地方的人，在个性上骨子里某种就有一种叛逆的因子在，或是想要做一些挑战的因子。对啊，我相信他们出发之前应该也想过回不来这件事吧。
你确定他们都想过吗？你有沟通吗？
没有我这个人很霸道，就是我会告诉他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做哪些东西，我们会进到哪里去，有可能有危险。那既然他们没有表示反对，那我就
他们也做过功课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曾经去过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的地方，当时跟我的摄影记者说，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太深刻了，他说以后有这种地方不要叫我来。这句话讲完之后，我就知道他不适合跟我去叙利亚、伊拉克这种地方。所以在那一趟回去之后，我也换了搭档，这样子换一个愿意跟我去战地的记者。
Okay. 所以跟你去了一次之后，还愿意再跟你去第二次，表示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有像你一样在享受，也这要说享受吗？就是
对这
体验一个人生的挑战，应该这样讲。
也许是这对我们采访上来讲，也许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成就感，然后。你去到大部分记者是进不去的地方
okay,
这个就是记者使命啊！你要到最前线，就是即使台湾人真的不太关心中东国家的内战，叙利亚内战持续了多久，伊拉克被 ISIS 包围 so what 距离台湾都很远，被斩首的也没有台湾人，
对，
他们可能感受的
比较没有那么深，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去很多外媒他们都决定可以买的时候，你有想过说你进去出来就可以卖给他们？
这点我倒是没有想过，我可能不是做生意的料啦，反正就是我觉得我采访到的我拍摄到的画面是非常珍贵的，就是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所以我只想要好好的去讲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在第一现场看到的东西，所以能不能卖出去这我倒没有想过。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就是想要看到第一线的画面嘛，其实我也看了你的节目啦，
是
节目那个一开始剪的破口就是非常紧张，那个广告我大概 replay 了五次，因为那个广告想说真的假的，
你会觉得后面的那些枪声是配音配上去的是不是？
也不见得，可能是没有，应该是说因为我自己一开始也是做记者，我跟你是台大新闻所的同学嘛，所以我也会知道说这件事情要真的发生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你真的发生了也不见得拍得到，
是
就是这个其实很 common sense 嘛，就是说你不见得真的拍得到，
是
所以你那时候拍到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可能拍得到，拍到那个画面之前你们在做什么？你真的就是后面忽然一个炸弹这样爆出来然后你就跑掉的时候？
应该说我们反正就是跟着部队走，我们在第一线现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思考，应该说不是没有思考能力，是没有行程规划能力的。对，你不知道你下一趟他会带着你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顶楼，或是哪一个现场。所以他们在跑，他们在打的时候，我们就是躲在墙边，我们只能摄影机透过远方，或是比较偏的角度，或是边跑边拍的。你知道我胸前是挂着一个 GoPro 的，对，就是你要录到，也许角度没那么好，可能拍不到头或是什么东西，你希望能收集到现场的所有的场景，不要漏掉。那我们带两位摄影记者过去的原因也是这样子，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摄影机，然后捕捉到不同的画面嘛。那我自己也手上也拿着手机，像录影功能就是随时要录。如果有仔细看的话，里面有一些画面应该可以看到我边跑边拿着手机在。 在录东西这样子。对，所以里面的每一个现场我们都是尽量捕捉了，他们在打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都在旁边，因为我们虽然有穿防弹衣哦，可是我们一打到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打得到防弹衣上面，
是
还是打到就是没有保护的地方，
没有穿到的地方。
所以现场我个人是肾上腺素是激发了很多，你知道到了这个年纪跑步是很慢的，因为在现场你背着防弹衣又背着又拿着器材的时候，
对，
是非常重的。我那天从战区出来的时候，我在路上我就发现我全身发热，我就是处于一个发烧的状态，我整个人超不舒服。因为在里面有一个场景我有放在我的节目里面，就是我们在顶楼本来在看狙击手在射击的时候，有一阵他们说的毒气氯气飘过来，我一开始还没意识到，因为指挥官很紧张叫我们全部趴下赶快进屋里，我以为是有子弹射进来这样子，结果后来隔了几秒钟我开始闻到刺鼻味，发现不对，是毒气飘过来了，所以我就开始叫我的摄影啊赶快冲进去。我们想要进去的目的之一也想知道他们在第一线面对面作战他们的装备到底有多好或是多不好。我们发现他们面对氯气的时候毒气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防毒面具或是防毒装备，他就是塞了一个毛巾沾湿沾水之后再往鼻子上面塞。
所以你也拿了一块毛巾往脸上塞？
对，就是我的摄影也是，然后都是共用他们的，反正就是大家共用这样子湿的毛巾，然后第一时间往屋里面跑。我不知道我自己吸了多少氯气啦，因为那时候觉得鼻子跟喉咙这边是刺刺的那种感觉。
哦，
对，所以我那一天拍完整个现场之后，在回程的路上我开始觉得不舒服，然后整个冒汗。其实那个时候是冬天呢，我们去是12月底1月的时候，在伊拉克还是冷的，所以回到饭店之后我发现我发烧了，我整个不舒服，我以为我吸太多毒气我就是要死在那边。不过还好还好，我觉得可能是太紧张，然后再加上全程都在跑全身冒汗这种状态，所以我在回饭店之后不断冲热水，然后吃了退烧药之后隔天是有好一点。
哇，所以你在战地里面这样子跟着他们跑，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会发生的事情
也可能发生在我
身上，你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对，
所以他如果整个部队被歼灭了，你就跟着一起他们被歼灭了。
对啊，
而且你还没有名字在他们部队身上。
对对对，就是看到三具看起来像华人的尸体这样子。
对，如果那样真的台湾就会开始爆了，因为真的就是有在那边的台湾人。但你这样子往前走他们是怎么走？是部队有坦克车吗还是什么？
他们有装甲车，
装甲车。
可是去到的那个小镇啊，它是房子之间的间距其实蛮近的，他们是透过躲在房子里面，比如说在屋顶他会知道 ISIS 躲在哪一栋，他就会把方向瞄准他，然后再伺机而动，或是在街上他们看到有人在跑的时候不是你这一方的人，他们可能会进行攻击。然后我们的方式就是跟着他们一间房子一间房子跑，比如说像过马路的时候你不能慢慢走，很悠闲的走，你必须要用跑的，然后贴着墙走，一看到房子你要先走进去，先跑进去一趟，然后再看看你确定是安全之后再跑到另外一间比如说对接的房子里面。
OK，
然后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可是因为我有跟他们说我们希望当地还是有居民在里面的，不愿意走的，所以我有告诉他们说我们想要访问当地的居民，为什么他们愿意还要想要继续留在当地，所以我们就挑一些房子给我们进去去访问当地的居民这样子。
可是你战争因为你跟的算是要进攻的军队嘛，对不对？所以说你会慢慢的往前线推进，就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因为你要等于是说 ISIS 要一直退，然后你们要一直往前追，是这样吗？
在当天我们拍的时候不太像是这样子。
OK，
他只是知道 ISIS 的距离在哪里，他有指给我们看，就是你肉眼看得到的建筑物，他是告诉我们说 ISIS 就躲在那一栋里面。可是在当时我不确定他们已经把 ISIS 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在那一个城镇里面也许只剩下十几个，所以不像大批整体军队这样全部一直往前冲上去这样子，所以打巷战就是一批一批人，就是少数人在走，不是整体比如说几百个人一起往前冲那种感觉，
人数非常少，
应该说很分散，
很分散。
你说他军队的人数吗？
军队的人数
不多，可是他们是很分散的，他们不会全部都放在同一间房子里面。 分散在不同的建筑物里面。
他们是很有纪律的在打仗，大家比方说都会遵守某一个规则啦，用对讲机，应该没有 iPhone 嘛，对不对？
应该没有，
也不会有基地台啦，
不会。我记得我在那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通讯的、收讯的。
但是我是说，他有跟你对讲机之类的
哦，没有给我对讲机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在他的后面，他不能让我们落掉。
所以他说跑或者是进去，他都是大声喊出来，然后你
带头的那一个。Okay. 因为我们 fixer 也会就在我们前面嘛，我们三个人再加 fixer， 所以四个人，我就是跟在 fixer 屁股后面或是指挥官的屁股后面这样子。
可是 fixer 他很习惯带你们这样子的人吗？
对，他看起来是经验蛮丰富的。
OK， 所以负责喊 run 的是 fixer 还是军队的人？
都会
喊。
对，就是如果我们有几个 moment， 我们还是会想要多拍一点东西啊。
对，
就我们在原地
很 不操控。
对，多拍几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不耐烦的，就很急促的声音 ，Go Go Go， 就是一直叫我们赶快走，赶快走。
OK， 我们回到刚刚在讲的那个炸弹下来，然后把你讲到一半的东西给忽然打断的前一刻，应该说那一瞬间，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是指哪一个炸弹？
就是说我有看到你的影片里面有一个，就是你在采访踩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听到后面有一个巨响。
因为其实你在现场啊，你听到的环绕音响，环绕声音就是子弹跟轰炸声在你的耳朵跟建筑物旁边一直不断的响。可是有些远，有些近。印象深刻最近的一次，就是我们在一个房子采访完一户民宅的主人之后，我们要准备出去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就在门口就轰然巨响在旁边。我当时就在想，我靠，我有把这个声音放进去，我的摄影也有讲好可怕好恐怖哦。我们只知道一直有环绕音响，那枪声我已经很习惯了，在当下在跑的那几个小时，枪声已经习惯之后，突然那种轰的声音之后会吓到，那当时不会有什么想法，就是在想哦，掉到旁边了，那接下来是会掉到这一栋。
其实只有当下的想法，对不对？不会有什么人生跑马灯之类的，
还来不及耶，
还来不及。
我只是在看我的 fixer 跟那个指挥官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他们一动，我们就要跟着动这样子。所以在当下，只有想着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欸，其实有很多人问说，你们这样跑去战地，你不怕死吗？其实我们很怕死，我们在当地是很怕死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完全遵守当地军队。或是 fixer 给我们指令，你不能有任何自己的动作。
我真的好后悔没有把你的摄影记者一起抓来，我觉得他一定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他已经觉得说，其实当下我已经不想拍了，只是实在是说不出口。
也许是，毕竟还有老婆小孩这样子。
对啊，这个也太可怕了吧。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的事情是 fixer 这么重要，表示说他全程都会在，你有他不在的时候吗？比方说他就不负责这一块或者是什么，或者他就忽然消失了。
没有没有。
OK，
我觉得我找到的 fixer 还蛮幸运的，找到一个非常负责任的 fixer， 他也会很担心我们的安全。说实在的，就算他有什么地方要去，我自己也会紧盯着他啦，因为在现场我是文字嘛，我需要主导现场拍摄跟大家的安全，所以我能关注的就是我的 fixer。
Okay.
我不能让他跑掉，就算他跑掉，我也必须要把他抓回来，说你要去哪里，要带着我们这样子。不过基本上他没有，可是他有一些指令哦，他其实也因为他知道哪些安全，哪些地方不安全，跟有些军警人员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另外一天我们要去其他地方拍摄的时候，在伊拉克，在这种战地有很多 checkpoint， 就是检查哨，检查哨有些军人会非常严格，就尤其你看到你拿相机或是摄影机的话，他会很敏感，就觉得你是不是在拍他们的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的检查哨的经验就是我刚刚说 ISIS 很多孤狼式的攻击，你伪装成平民，他根本不知道他是 ISIS 啊。有些人会到检查哨周围先看，先观察，之后知道你里面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或什么东西，然后收集好资讯之后，要攻击的时候就一次跑过去把你歼灭，就把整个检查哨的人把你打跑，或者里面人杀死。所以他们检查哨是非常忌讳，就是说你有任何可以搜证或者收集资料的那些摄影机啊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在路上有一天，就是我们要去拍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 fixer 叫我们说，你们摄影机千万不要拿出来，因为那些检查哨的军人看到会把你赶走，就是我们本来要进的去
就进不去了，
就进不去了。当记者怎么可能？我们就是会尽量想要偷拍，就是想说以为在车子里面拿相机或拿摄影机拿手机拍应该不会 那么明显，结果还是被看到了。
那怎么办？
当地的军人就叫我们给他看到底拍了什么东西。
OK，
对，然后要求我们删除。我的 fixer 非常生气，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不要拍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拍？然后他说因为要瞧到能够进去的 pass 就是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
对，
对，
你这样子等于就是什么东西都做不了。最后摄影机是删了、啊、删给他看，可是我自己手机也有偷拍。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出去一定要带非常多的设备，就是各种比如说偷拍眼镜啊，或者是手机啊，随时可以录的小东西啊，要保留一些。
所以你的眼镜本身也是可以拍的？
我们有这个设备啊，去到这种地方我们一定会准备这种设备。
哇哦，
对，
因为我们刚刚在聊的是呢，就是彭光伟哦，他是我台湾新闻所的同学。那我今天呢找他来聊关于战地的故事，因为他过去这几年呢跑了很多的战地哦。那刚分享到的是关于他在伊拉克的这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但是其实我的访纲里面还有更精彩的哦。待会我们继续聊，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那待会我想要请光伟来聊一下连入境都很困难的故事。
是，
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研究生 Talk 第二季，每集节目会找朋友一起来聊聊书，聊聊旅游，分享最近在研究的事情，也谈谈人生。好，广告回来，其实刚那个也不是广告啦，刚
休息回来，
休息回来，对，刚那个听到的广告应该是我自己帮自己节目打的广告这样。刚刚呢我们请我的新闻所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做记者做了十几年的战地记者彭光伟呢，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在伊拉克所经历的故事、哦、我相信应该很少人在叙利亚跟伊拉克实际上看过这些画面，然后所以这些心境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惊讶的啦，因为你平常看到那画面的时候你很难想象那些记者背后在想什么。
对，
但是因为在最精彩的反而不是这两个，对不对？因为你其实去叙利亚跟伊拉克都是顺利进去的，你有一些地方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到那个国家的。
对，因为叙利亚和伊拉克其实我找到 fixer 都还蛮负责任的，他可以全程带着我们、嗯、所以那种压力就会相对少一点，你有当地的人知道接下来去的地方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对，
可是后来我们在去也门的时候，这一段真的是超级无比煎熬。就是
也门是哪一年啊？
2018年底，
他们内战的时候。
对，那其实也门内战也打了很久了啦。其实中东国家从茉莉花革命以来，陆陆续续他们的内战都是受到这个影响，开始有一些有意识的青年这样子，就是想要反抗那些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所以他们开始来做一些抗争。其实中东国家内战、哦、他们最早都是从国内的抗争开始，抗争不成，然后军方政府开始打压，打压最后变成内战，然后做成变成分裂这样子。
OK，
那在也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们在进去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透过官方的管道，我们就是联络了当地的旅行社，就用以观光的名义进去这样子。所以也门飞机不能飞嘛，就是亚丁港那时候飞机只能从中东那边飞，可是当地的旅行业者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愿意从阿曼开车进去的话也是一个方式。好，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从阿曼进去好了，也许沿路可以拍一些东西，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没想到在阿曼的时候我们就被阿曼这一关的海关也拦下来了，
根本就还没有到也门就被拦下来了。
对， 對，就是他就很好奇这两个华人到底要进去干什么，因为当地其实南部还有少数零星的人可以进去旅游，但也不是那么旺盛，所以他就觉得你们两个要进去干什么。但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就是因为他其实我觉得当地的海关早就掌握到我们资料了，因为我在去之前呢我已经有先跟一个日本的独立记者联络过，就是因为他之前有联系，就是他知道我们要去也门采访，他想要加入，因为他是独立记者，他觉得跟着我们一起走也许可以共享资源，然后可以去拍到的东西更多。没想到独立记者找我们好像找我们两三个礼拜进去，可是因为这个日本独立记者他曾经在阿富汗的时候被 ISIS 曾经被关起来过，后来被放出来回到日本，所以他有跟 ISIS 接触的记录，所以在阿曼海关他就被拦下了，而且是在机场被关了好几天。 就他哪里都不能去，最后被遣返回日本。所以他不能去之后我也很紧张啊，我在想说我在阿曼会不会也遇到相同的状况，没想到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进去的时候，阿曼把我跟我的摄影带到小房间，而且我们是被分开问哦，
哦，就问那种问囚犯，囚犯的两难就是这样来的
对，
那个赛局理论，
对，就是他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把我的摄影再带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反正我们是分开问的，我不知道他问了我的摄影什么东西，因为我只记得我的旅行社的负责人告诉我说，你绝对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要去采访的，要当作是旅游，所以我就矢口就说我在台北休假，所以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来，想要进去看看现在雁门长什么样子啊，反正就说了一套说辞，这样子观光客的说辞。他问我说我跟我摄影师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同事，一起休假是好朋友这样子。结果问完了一轮之后，他放我出来，然后我摄影也出来，很紧张，在等待的时候我又被第二次叫进去小房间。第二次一坐下来，他就用很严肃的表情跟我说，你在说谎。我整个吓死，
很可怕欸，
对，
而且他也太直接了吧。
对，他说你没有说实话，我要再问你一次，你来要做什么。那 我那时候就天人交战啊，我要不要告诉他实话。我很怕跟那个日本人一样，就是在阿曼就被拦下来，然后被遣返回台湾，毕竟我们都飞那么远了，对不对？
你在想的事情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欸，大部分人想的是应该是被抓起来之类的吧。
当然我们就很怕把我们挡起来之后他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我们。
对对，
所以第二次进去小房间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他，好，我们就是电视台记者，我们想要进去拍记录一下现在雁门的实际状况。他就问我说，你知道里面在打仗吗？我说我知道，我就是做好了所有准备才要进去。接下来他就拿一张纸条出来，上面写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他说你认识他吗？哇我吓死了， 我开始吞吞吐吐，我在想我要怎么去解释说我认识他这件事情。我说哦哦，我大概知道他，可是我没有跟他实际碰过面这样子。然后他说你知道他跟 ISIS 有联络吗？我大概有听说，可是我们就只有在 Facebook 上面聊天而已。
OK，
对，
所以没有叫你打开 Facebook 的聊天记录？
欸，没有欸，没有。
OK，
可是我有在说解释我是电视台记者的时候，我有把我们的节目秀给他看，他证明说，对，我上给他看了我去叙利亚跟伊拉克的报道，当然是中文啦，他可能看不懂，可是有画面嘛。
对
对，他说我就很常去战地采访。
你看你就是战地记者，你还说你不是战地记者？
没有，对，反正我就告诉他说，好，这是我们过去采访的东西，我们就是想要去记录当地的状况，我们是记者，我们没有要做什么。好，最后是放行了，可是他放下撂下一句话说，回来的时候我要看你拍了什么东西。
哦，
对，
那你回来有给他看吗？
当然没有啊，我一定找其他方式离开的
不回去了是不是？
对，我绝对不会走原路回去的，万一他看了之后删掉我的东西怎么办？
哦，
对，所以我们最后的回程，我先跳到最后，就是我们本来走陆路嘛，我临时决定叫旅行社帮我们怎么样都要订到亚丁港飞出去的机票，雁门航空。雁门航空听起来也是很可怕的，就是
对啊，
这就是很破旧的飞机这样子。
我都已经懒得问你说什么叙利亚航空跟雁门航空是哪一家航空联盟，我觉得这问题实在太笨了，真的是
没有这种东西，
有飞就不错了。
对，所以雁门航空我们那时候也是好不容易抢到两个机位，所以我们就是从雁门飞回去阿曼的机场，我们就是从机场离开，不是从陆路边境的，所以我就跳过了原来审问我们的那一关这样子。
对，
所以光进去这一个过程就已经非常折腾了，让我们就非常身心煎熬，就是我们的那个旅行社的人他没有出来接我们，是我们要自己进去，然后到了雁门关口呢，他再派了一个司机过来，还不是他本人哦。然后我们从雁门关口进去之后，到南部的一个城市，开车开了大概有八九个小时吧。
哇，很久欸。是游览车吗？还是那种装甲车？
也不是装甲车，就一般的轿车这样子。
然后马路是好开的吗？那是柏油路吗？
没有，在当地
都是产业道路，
少数有水泥路、柏油路，可是大部分是黄土的那种石子路。
就有点像产业道路，對對對，但是可能比台湾的产业道路再惨一点点这样。
对对对对，你知道你已经进入雁门，可是你的 fixer 还没有来那种状况，而且我在跟那个驾驶待在车上，我说那个车程是八九个小时嘛，那是非常煎熬，你真的不知道他会带你到哪一个地方。 因为你不认识他，你的对头不是他嘛？
对，
对我只能一直假装很开心的跟他聊天，问他也门有什么状况、
啊。他能跟你讲英文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英文其实不太好，我只能用单字单字的这样子
了解
这样子，然后我还要不断的问他说啊，那某某某他有跟你联络吗？我们要怎么跟他联系啊？要怎么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他这样子？我要确保我的 fixer 没有跑掉，我联络到的是对的人这样子。
了解，了解，
那种心理压力是非常煎熬的。
所以你后来碰到你的 pisser 之后，你就有整个放松的感觉？
有稍微在前面几天我们在南部采访嘛，因为这个 fixer 他有带了我们几天，可是我发现我这一次夜门真的找不太对人。他就是我感觉他业务也是很忙啦，他有很多的理由说他要去处理什么事情，他就是派了一台车让我们去走这样子。可是呢，这个 Fisher 在我们南部拍完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要到也门首都沙那这个地方。也门首都沙那，对，这个地方才是被反叛军占领的地方。他说他有办法进去反叛军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他了。
是，
结果在我们要出发的前一天，他才告诉我们说他不能跟着我们去。我当场傻眼啊，你是我的 fixer， 然后你路程上不跟我们，如果我们遇到状况怎么办？
对啊，这你的摄影记者应该更紧张。
对，他自己也傻眼这样子。然后他是告诉我说，因为他是南部人，因为他们现在是分裂的状况，南部人到北部去很危险。
哦，
对，他曾经之前带过媒体进去，就会被抓起来，被关在牢里面3个月。所以他不想要再被关，可是他有帮我们联络了北部的另外一个 fixer， 他可以带着我们行动。我说好，那如果我们在从南部到北部的这个过程如果有问题，谁要处理？他就给了我们电话。对、
欸，所以那边电话是通的，
电话是通的，
电话是通的。
然后说你有问题就可以找他，如果还在南部你可以问我这样子。然后他给我们两个地方的通行证嘛，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仔细看外面的检查哨，如果出现什么样的图案的时候，你要拿出这一张北部的通行证，表示你已经进入到北方的领地了。
了解，了解。
对，你知道这个过程里面是多久时间吗？大概有18、9个小时，还是将近到20个小时？
这么久啊，
超久。
你是坐什么车？坐公车？
公车，就是跟当地居民一样，就是我跟我的摄影两个人在上面晃啊晃啊晃啊。
那公车是什么感觉？是像台北市的公车吗？
他们是那种长途旅游巴士、哦、好像还不错，
还不错，就是
还不错。对，
所以是那种台北到高雄坐的那种
Aloha
Aloha。
当然没有这么大的椅子啊，可是他就是那种旅游巴士，还可以接受这样子。只是在那18个小时里面有太多的检查哨，有几个检查哨是因为就因为我跟我的摄影两个人，他们被迫停在路边等1个多小时，就是因为要检查我们的身份、哦，
那些当地居民应该觉得很衰吧。
我不知道，其实中东人、啊、我们对中东人的刻板印象太重了，都是觉得他们是很可怕很极端，或者是看到中东人就想到恐怖分子，但其实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是非常热情的。
是，
对，我们被叫到检查哨下去的时候，在检查的时候他们还会围过来说看你需不需要帮忙。有时候沟通上，因为我们在过程里面我们都假装我们是 NGO 的工作者。
OK，
we work for NGO， 所以我们都没有泄露说我们是记者的这样的身份这样子。
其实你们去之前应该去弄到一个真的 NGO， 也不算一起来，就等于挂名进去，不是比较容易吗？
没有、欸、其实 NGO 的组织在当地没有那么好联系，除非你有人脉、
oh.
对，这种组织我试过写信啊什么东西的，能够真的回你的是非常少的。
你真的是很喜欢做陌生开发、哦、
对，因为这些 fixer 啊，你要怎么找，你都是在网络上找的。
对，
像伊拉克那个 fixer 是到目前为止这三个国家里面我最信任的 fixer， 他一开始我只是问我同业说哎、欸，你有没有认识伊拉克人、我们想要去伊拉克采访，他说没有、欸、我有认识土耳其人，你要不要问问看。我说哦，好啊，我就去认识了一个土耳其人，那土耳其人就介绍了他当地的在 Erbil 的一个朋友，在那边大学教书的、给我们了解当地的状况。然后可是他那个朋友呢，因为不能带我们，他说好，那我再介绍另外一个人给你，就是转了好几手。这一路过来的经验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探索新的事物，然后不断去接触陌生人，去找到任何可能性。像也门这个也是，我看到也门旅行社还有在营业，那我就写信给他看看。所以就联系上了这样子。
所以你过了这些关哨，然后终于到了北边，然后你有碰到北边的 fixer。
对，我们最终见面是在凌晨大概一两点的时候，我们是早上，我记得是很早很早出发，可能五六点出发，然后一直到凌晨一两点这样子，中间经过了非常多的检查哨、okay. 而且你知道检查哨到晚上他们没有什么路灯的，外面非常暗，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到了北部的领地了没，我很怕拿错那个
通行证，
对，通行证拿错我觉得又被赶回去这样子。
但当地是不允许一个人有两个通行证的是不是？
他们南北的人还是可以来往，只是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机制，需要有一些通行证啊，告诉你北部人要去南部做什么，或者南部人要去北部做什么。
对，
因为他们控制的那个政权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检查哨等于说这个检查哨还是南部的检查哨，再下一个还是南部的检查哨，然后忽然到下一个就变成北部的检查哨了。
对，
那你第一次进到北部检查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跟南部的不太一样，还是其实差不多？因为那个应该算是出一个海关再进一个海关的感觉应该是这样没错吧？
有点这种感觉，可是要看那个检查哨的大小，有些检查哨比较小，它可能就是一个亭子、上来看看你，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太显眼了嘛，他看了你的护照，然后你有通行证，小的检查哨他不会问太多，可是大的他就要叫你下去停非常久。我刚刚说有几个地方是一个多小时的，
对对对，
因为他们检查哨是层层通报，就比如说有两个外国人要经过，嗯，他没有收到通报，就是说哎、欸，为什么会有两个外国人在这边，
是
你要去哪里，所以他就要开始打电话用他们的手机问上一层，那上一层不知道就要再回问上一层，
对，
所以这中间就会花非常多时间。对，那你能干嘛，你就只能在旁边等，你真的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他问你你去干嘛，你就会非常紧张。
他们英文好吗？
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你们沟通上面也没有真的很顺畅。
对，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应该说沟通不良听起来是坏处，但他某种程度也是好处，你就可以装傻、嗯，我可以假装我的英文也不是那么好，我只会讲 NGO 这三个字，对，我只会讲 work for NGO NGO， 我就一直在讲重复 NGO， 所以他不会再继续辱你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共同的语言就是 NGO 就是了。
对，因为当地太多 NGO 了，国际组织，所以他就会觉得好好外国人嘛，问 NGO 好像很合理。
OK。
所以就这样子混过了好几个检查哨这样子。
你到北边的也门有看到他们真的在打内战吗？
没有，不像在伊拉克看到他们这样子直接面对面在打巷战，这种枪拿起来打。可是我的采访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们是因为内战导致的百年饥荒。其实也门内战真的没有，国际上好少人管哦。即使是国际通讯社他有一些露出，可是他不会有大篇幅的报道。一直到有比较大的报道是因为饥荒开始传出来之后，开始重视到也门哦，原来有也门这个地方也在打仗。那因为内战的关系，其实也门很可怜的是他们北部重要的港口被封锁起来之后，你很多物资是进不来的，然后他们内部的自给自足的部分也不够，那很多粮食是被扣住的，所以老百姓你没有工作，你没有食物，很多人好几百万个小朋友啊，反正我去到他们的医院看的时候，那些瘦的瘦的跟骨头一样，真的就是皮包骨，你可以想象就两三岁的小朋友皮肤皱的跟老人家一样，
因为完全没有水分是不是？
对，然后太瘦营养不良，嗯，然后你只剩下皮啊，它没有肉，整个皮黏在骨头上，这种概念我自己很震撼的是，我自己在医院采访的时候在采访医生跟家长，然后在采访家长的时候我想说、欸、他怎么没有他的小朋友啊，小朋友在哪里，所以他就指着旁边的一个一个毯子这样子，我原本看不出来里面有人、欸、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人，那个毯子他一翻开来我整个吓到，全部只剩骨头的小朋友然后在那边挣扎，他连动我都没察觉到那个毯子里面有人在动的那种感觉，你会很震撼，你觉得在什么样的国家人民可以因为饥饿因为营养不良瘦成这样子。所以我去也门这一趟目的不是在看打仗，是在看他们饥荒的整个状况。
是是是，当地应该真的很多 NGO 吧？
很多啊， NGO 也有 NGO 的问题，大家都觉得 NGO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不是在帮他们了吗、嗯、不是有很多物资我们都在捐啊，我们有捐钱捐粮捐物资，
是是
应该可以吧。我个人认为啊，采访过这么多国家，这 NGO 在分配这些物资上其实是也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你要怎么去分配这些物资实际的到难民手上去，然后他要自己保存多少物资，就以防接下来可能外面物资没有那么多进来的时候，或是港口 口再被封锁或者轰炸在进行的时候，他可以还有一些物资确保他们自己的人或是继续分给这些难民们。
是是，
然后这种分配不均的状况其实是很严重的。 NGO 内部我听他们一些讨论，就是说 NGO 他也不是真的要分给谁，这 NGO 就是要确保他有在运行，所以他有一些经费来源可以向国际申请。
其实听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就算说他今天有一大笔钱的预算可以用在这个地方，那他又是在一个战区，然后战区里面就像你刚讲的，他可能也要跟着部队走来走去，他也不见得知道说马上可以去哪里帮助谁。所以哇，
对，在也门的确他们遇到了一个处境，就是很多人想做什么可是做不出来，就没办法做。而且在也门啊，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像伊拉克一样到第一线的现场去直击他们的作战状况，可是到了深夜的时候，我们不断有听到轰炸声一直不断在响，然后远方你可以看到那个亮光闪光，就是炸弹爆炸的时候远处的那种闪光，他们的空袭持续在进行。那种当地人真的很无奈，也很没办法，就是说我就是老百姓，所有那一站最无辜的就是老百姓啊，他真的，他只想要有工作，他只想要可以吃得饱，还有这些学生能够上学，没有办法，这些学校都被打烂了，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一切都是在家就对了，你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他们能做的工作是什么？如果你有车子，好，你可以去载人，计程车的那种概念，或是你有车子，你可以去帮忙载一些重建或是那些货物变成载货，就每天领钱的那种零星的工作。对台湾而言，这种世界是不可思议的。
对
对，你不知道，因为那轰炸还在持续，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炸到你家。
哇，越讲越沉重哎。
对，
没有错，因为其实像我们都是念新闻所，都念新闻哦。当然，我后来就没念新闻了啦。应该说，我新闻所毕业之后就没有再当记者了。
是。
那我们身边还是很多记者朋友嘛，那大家其实都很想要去看看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像。有些记者朋友他们就是很希望能够去访问到大人物，因为记者怎么讲，记者的脑袋就是这样，我就是想要知道到底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
对，
知道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越清楚越好。那像你的选择是你会觉得说你很想要知道这世界上的战争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你有这个好奇，所以你才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嘛。所以我想知道说像你这样子走过了这些战争，你走了叙利亚的战争，其实你巴勒斯坦也去了嘛，
是
伊拉克的战争，然后到也门内战，我不知道你对于战争的想法会不会跟一开始差非常多，因为我现在对战争的想法其实都是从电视上看来的，或是从你嘴巴里面说出来的，所以我会觉得很可怜很惨，甚至看电影你会觉得说啊，不应该有战争。但是你实际上走过了这些，你怎么想战争这件事情？
我觉得战争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我们可能电影看太多，就觉得双方大军要对峙，然后在战场上打来打去，但其实没有诶。实际的战争的状况就是发生在很生活上，它可能是大规模的轰炸，可是它轰炸完之后就变成每一个人生活之间的一种折磨跟苦难，因为这些反叛军它是居住在你的生活里面的。中东的内战很多是这样子，反叛军跟政府的对抗。那这些反叛军他也是人啊，也是一般老百姓啊，他的生活就在你的生活城市差不多的地方，
了解，
而且他不刻意穿上军装或什么东西，他一般民装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一个人，一个正常人，跟我生活中邻居一样。所以这也是这些反叛军或是 ISIS 极端的武装分子他们的优势的地方。看过这些战争之后，我觉得这是人心啊，我觉得这是人自己的喜好或是欲望的时候引发出来的不愿意妥协的一个状况。
是，
对，
是。
所以我一直相信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战争永远不会停。我不觉得世界会大同，说实在的，在经历过这些之后，尤其是在中东，它其实本身就是政治跟宗教夹杂在一起，还有一些周边国家对于当地石油利益的一些外交牵扯之后，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那他让我觉得你只要有人类有组织在的地方，你冲突一定是不会少的。可是即使这样子，我不觉得人性是险恶的，我还是相信人性本善，他可能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做的进一步扩大的冲突。可是因为我去到中东的时候，我觉得老百姓他还是希望和平的，
对，
他对我们这些外来者他是非常热情的，你知道吗？他不觉得你是不是要来干嘛， 抢夺他们资源或者是干嘛，他看到你反而非常高兴，他说真的有外国人来看我们，他也会对你非常好奇。所以中东人他不是，你不要想到中东人就想到恐怖分子或是打仗，对，战争它就是少数人的利益冲突，可是这种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有人他就一定会有利益存在，
没错，
就会有冲突存在。我不奢望是可以消弭战争啦，可是我希望就是我们这些置身战争之外的人可以去多关心在战争底下这个事件也好，你也许没办法马上出钱出力或是马上给予什么样的直接资源或支援，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心这样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也许有一天你的能力到达的时候你可以做点什么。
是，
对，这个讯息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吸收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要去不同的战地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的战争是怎么样引发的，引发出了什么样的后续状况，就像也门因为内战导致的饥荒，这个饥荒需要外界知道，所以有更多的资源进去。
那你自己呢，你还要再去下一场战争去看吗？
正在寻找。
你正在寻找。对啊，因为对你来讲你就是想要去知道说更多的细节，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发生的故事，然后再把它从里面带出来嘛。
对，
你家人不会反对吗？
通常我要去这种地方我在第一时间是不会讲的啦。对，就像我去中东这些内战国家采访，我只会说我去中东采访，中东那么大。
哦，你就跟我跟我妈说我要去杜拜玩那样。
对，所以我不会特别讲说我要去战地，所以也是希望家人不要太担心这样子。那这几次回来，我家人我爸妈看到节目就是说你不要再去这种地方了，他们就会讲。对，当然骨子里喜欢这种东西，你还是会希望可以找到下一个，
有一种使命感。
对，没有战争是最好，可是我还是相信有人的地方战争就不会停，既然不会停你就有机会，我就是会希望去让大家知道这个冲突的发生原因是什么。像我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委内瑞拉。
哦，
委内瑞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也是因为整个经济状况在崩解之后整个社会秩序大乱，
是
它甚至比内战国家更危险，因为它可能谁身上有枪他在街上直接就行抢。
是
这种国家我觉得很值得我们身为记者的人进去关心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去带一个故事回来，
对，
去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因为如果你要以地球村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要以一个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地球上的人。
对，
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去关心跟了解的。
其实我刚一直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问到，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再邀你来下一集再来问还是怎么样。我就问出来好了，你有没有在里面经历过哪一个故事？因为你说你在也门碰到很多家庭嘛，有没有哪一个故事你听了之后你真的觉得说洗你三观，怎么会有这种故事发生在这里面？
算有，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是在伊拉克那一边。
OK，
伊拉克有一个族群，有一个民族，他们叫雅兹迪人。
雅兹迪人，
对，雅兹迪人呢，他就是你知道，我们知道中东国家大部分信仰回教，
对。
那雅兹迪人呢，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也因为这个宗教信仰，所以他被叫做雅兹迪人。
OK，
他们也叫自己雅兹迪这样子。那雅兹迪人呢 ，ISIS 在崛起之后，他对于雅兹迪人有非常深的成见，因为 ISIS 就是非常极端的回教徒嘛，他会在所有过程里面就是要逼着你信奉回教这样子。
是
基本上是大概是这样子。那他们碰到雅兹迪人，他就是要把你歼灭，要把你整个灭族的那种概念，所以他跑到了雅兹迪人住的地方，他男的杀掉，女的被卖掉或者被绑起来当奴隶。雅兹迪人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是这种种族大屠杀的这种过程，所以我在上面进到雅兹迪的时候，我去访问了一个家庭啦，他们是一个祖母，应该说三代孙女，一个女性跟她的妈妈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的可能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他们很幸运活下来，可是活下来目的是什么？因为 ISIS 要把他们卖掉，所以那个妈妈拖着老妈妈她被卖到叙利亚的拉卡去当奴隶。
OK，
然后有另外一个小女孩，我在采访的当时她大概十四五岁左右，她被 ISIS 绑了两年，他告诉我说他怎么活过来的，他为什么没有被卖走，然后最后有人冲进去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他假装他是瘸子，假装脚瘸你就不能站起来啊。
对，
从被绑架开始就是一直坐着，处于坐姿的状态， 然后他就告诉 S 说他的脚不能动，是是个瘸子，所以这样做了两年。你有办法想象，就是你坐在地板上坐两年不要起来哦，
在同一个地方。
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可
是
我不知道 S 有没有把他抱起来用车子，但是他没有被卖掉，他是一直被囚禁的状态。
OK，
这种生活是你很难想象的，你有办法坐在地板上两年然后从来不站起来吗？你坐一个小时可能脚就开始麻了。
而且他是为了要活下去，
他是为了要活下去，他为了不让自己被卖掉，所以他必须要假装成自己身上有缺陷。所以你会很惊讶这些人的求生意志，
对
他们只是为了要活下来这样子。
哇，其实今天听了这些之后，我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整理我自己的头绪，说实在话，因为对战争这件事情哦，我跟绝大多数的人都一样，那种想象就是来自于纪录片啦，或者是电影啦，然后那种关怀哦，有时候你看的就是同理心嘛，但是那个同理心你很难同理到那一个人身上啦。
是，
应该说我觉得同情心大过于同理心，
是
因为你真的无法同理，然后你只有办法同情。
对，因为毕竟台湾说实在是个非常安逸的国家。你刚刚说到同理心，就是我在伊拉克采访完回来之后的一个多月还是两个月，我在看当地的报道，就是有一个当地的女记者到过我曾经去过采访的那个前线，
是
她也是去那边做报道，结果她就不小心踩到地雷，然后就爆炸，那个女记者就在当场被炸死了。
哇，
对，我事后看到这个报道之后，我开始回想我当时踩下的每一步。虽然当地的 fixer 告诉我们说你要小心，我们走的路旁边都还有地雷，你不能乱走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真的在当地走的时候，因为急着要采访，想要多拍一点东西，我真的没有想到过我要踩下去的每一步都要先看一下有没有地雷。
所以你之后就知道了，那个女记者可能要下辈子才能知道了。
对，那种震撼是有的，我可以感受到那女记者在当时的现场，因为我也曾经在那里。
是是是，
对，很幸运的是我没有踩到地雷，可是她踩到地雷了。对，
战争真的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接触战争，应该是说我看你的节目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更接近战争的感觉，但是听你描述完之后，我觉得我又更接近了战争一点点，就对这整件事情有更多的了解。我相信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可能脑中在想的事情也是各种画面都跑出来了，跟以前自己对于战争想象的画面都不太一样。
是，
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光伟哦，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真的是战地记者的故事。虽然他觉得他不是战地记者，但最起码我们这一个小时是，其实我跟光伟聊过很多故事哦，不过我们真的是一个小时聊不完了。希望有机会我还可以再找你来聊更细的故事。
没问题，没问题。
对，搞不好你哪一天就真的写了一本书，把这些东西写下，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写，
是
很重要的，里面的一些很人性的东西啦。然后到底里面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是。
还有就是消失的国界其实在网络上还是看得到，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到光伟在里面他实际上去采访出来的画面，那每一个画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他跟大部分的采访可以规划的采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非常非常的 random， 然后的确他也拍到了很多我们平常看不太到的东西。
是，
好，我们谢谢光伟今天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大家收听。
好了，以上就是我这一集的研究生 Talk， 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那 YouTube 上面我也会转档过去哦。有这个 Clubhouse 的账号的话呢，你可以在 Clubhouse 呢跟我多聊聊关于这一些故事。好，我们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也别忘了追踪我的脸书专页，我们下集节目见了，拜拜。